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昨天下午我去参加了一个传道人的婚礼，去的地方很远，在厄尔瓦，不过很高兴碰到了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其中有一对夫妇在现在在正道神学读书，他听说我是在加拿大来的，他很有兴趣来找我，他以为我也是从温哥华来的，他其实我是在渥太华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呢，很高兴他跟我自我介绍说，他说他是从温哥华的真道堂来的。哦，我就马上就想起来，因为在八年以前，真道堂的老牧师孙约翰牧师，他曾经受渥太华众教会的邀请，在2008年六月上旬，在渥太华有一次联合培灵会，他是作为这个专题的讲员，连续三个晚上是三场的培灵会。我记得孙牧师呢，他讲的题目呢就是关于基督徒生命的更新。我对他的讲到的内容呢不是都记得，但是他的题目我还记得。第一个晚上他讲的是爱主的更新，第二个晚上呢就是侍奉的更新，第三个晚上讲的呢是关于德人的更新。那么其中在第二个晚上，我记得孙牧师呢他讲了自己侍奉的经历，他从台湾后来到加拿大，一直到差不多08年退休，前后拱众侍奉主50多年的时间。当他在服侍达到满50年的时候呢，他向自己的教会，他自己所创立的教会，就是大温哥华真道堂提出退休，提出这个辞去主任牧师职务的时候呢，教会是非常的不舍得，极力的挽留。不过呢，孙老牧师他还是最后，他觉得在神面前领受的旨意，他退休了，同时也辞去了这个大温哥华真道堂这个主任牧师的职务，然后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去服侍主。他也讲到，他说当他宣布退休，当他宣布辞去这个主任牧师职务的时候，整个教会的会众，1000多的会众，真是一下子就是非常非常的震惊，依依不舍。很多弟兄姊妹就跟他谈心谈话，请他吃饭等等。那么有一次呢，其中有一位老姐妹，她跟其他人所跟他讲的话完全不一样。这位老姐妹呢，她借了这位孙牧师，他就跟这位孙牧师讲，他说孙牧师啊，你真是一位非常非常忠心，也是一位非常非常有智慧有见识有远见的好牧师。哎，孙牧师想着他要说什么了，然后这位老姐妹她非常神秘的对孙牧师说，她说你知道吗，他说你造的这个总堂这么大的个教会，十多年前造的，今天他是指2008年，他说现在值多少钱啊，我的儿子给我算一下，已经超过了1亿加币。他说好了，你现在退休了，把它卖掉了，扣了政府的税，还剩下好几千万。他说孙牧师啊，你可以安心养老了，不要说你的儿子孙子孙孙成成孙子都吃不完啊。他说哎呀，弟兄姊妹，这个实在是一个天大的一个误会。弟兄姊妹，尽管孙牧师是那间教会的创会牧师，尽管是他一手创立了这间教会，三个分堂也造了这非常非常宏伟容纳1000多人的大教堂，但是弟兄姊妹，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是这个圣道堂，无论是世界上任何一间基督教会，教会的元首是谁啊？是基督耶稣，而且是唯有基督耶稣。那么牧师包括创会牧师等都只不过是什么，是一位服侍者。孙牧师非常的清楚，而且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哥罗西书的作者使徒保罗，他在神面前他也非常的清楚自己的职分是什么。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呢是在23节、25节都用到了，就是一个词叫什么？执事，执事，执事，这是什么意思呢？执事的意思，有些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个仆人的意思。但事实上呢， 比仆人的地位更加的低下，是什么意思呢？是奴仆的意思。所以执事，教会的执事也好，福音的执事也好，这个执事都是一个仆人，甚至是一个奴仆。我们知道这个仆人的地位，这个执事的地位高不高啊？并不高，而且是非常的低下，所以可以说是在社会各阶层当中属于最最的底层。不过弟兄姊妹，当这个执事，这个服事的人，这个人呢，他与福音连在一起的时候，与这个基督耶稣的教会连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变成福音的执事，变成教会的执事的时候，他服事的对象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执事的意义也完全不一样了。十九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位英国的布道家斯布真牧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传道人，你就不要去作戒，去做一位国王。弟兄姊妹，所以虽然是福音的执事，是教会的执事，但是如果上帝的呼召，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当然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保罗他知道自己作为福音的执事，作为教会的执事，他的本分是什么。因为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24节到29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使徒保罗这位上帝的这个仆人，这位教会的执事，他自己出自发自内心的心声。他在24节里面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何等欢乐，倒觉快乐。另外在这个29节里他也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看到虽然使徒保罗在服事当中他有苦难，但是他仍旧有欢乐，他仍旧能够尽心竭力。为什么呢？这里面我们从他的心声当中我们看出，使徒保罗作为上帝的服事者，作为教会的执事，福音的执事，他的心里面装着三样事情。哪三样事情呢？就是第一样，他要在自己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切；第二样，他的心中要传扬世代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第三样事情他心里藏着是什么呢？他是要使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因为他心里面装着这三样的事情，所以他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他的心智就完全不一样，他的服事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用一个题目，就是服事者的心，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倾听保罗，使徒保罗作为这位上帝的服事者，他的心声究竟如何。我们也同时来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也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倾听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呼唤，有什么样的旨意。那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服事者心中要有基督耶稣的患难。怎么来说呢？我们当中在座的姐妹当中，如果你做过母亲，我相信从怀孕一直到孩子这个生产呱呱落地，在整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多多少少不同程度的这个经历到什么生育孩子的这个苦痛。但是另一方面呢，做母亲的或者在还没做母亲的时候承受这份苦痛的时候，却同时会感觉到另一种什么，是一种欢乐。尤其是当孩子这个降生之后，很多的母亲你再去问他，你还记得不记得这个生育的苦痛的时候，他说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早就被这个孩子生下来的喜乐怎么样所取代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受苦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不一定是苦闷忧愁，相反受苦的时候可以产生是欢乐。为什么呢？这就要取决于我们为什么要受苦。如果受苦是值得的话，是带来盼望的话，那么就会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什么欢乐，这是真实的。保罗为什么受苦呢？这是关键。 因为保罗他受苦，他照他的话，他说是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为什么？为教会。他说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句话首先提醒我们，使徒保罗是在什么地方写这封信啊？在监狱当中，没有错，他身陷囫囵，为主受苦。但是我们看到他在经历到这些患难苦难，甚至为主囚禁的时候，他却里面内心当中倒觉得欢乐。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保罗他知道为主的缘故受苦，这个不是什么每个人都能经历到的，这是一个为主受苦的人所能享受到的一份特权，也是一份为主从主而来的荣耀。我们可能还记得在主耶稣登山宝训当中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我们。这样的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讲，使徒也好，以前的先知也好，太久远了。不过我们可能还知道，还记得，在上个世纪，在中国有一些老一辈的这个传道人，他们一生当中没有犯过什么罪，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事工去传扬福音，结果他们怎么样？为主的缘故，有许多的忠心的这个传道人，他们一生很多的时间在监狱当中度过，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几乎把牢底都要坐穿了，和保罗一样。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主受苦的缘故，他们是不是会觉得忧愁苦闷呢？我想没有，照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为主的缘故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我相信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他们的赏赐也是大的，因为这是神给他们一个特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非常的清楚，他的受苦是要在他的肉身当中补足耶稣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要补足耶稣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在神学上是一个难题，是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见解。不过在基督教新教当中，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是这份基督耶稣患难的缺欠绝对不是指什么，不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一人担当了我们的罪，一人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怎么样承受各样的苦痛耻辱，但是他一人成就了耶稣上帝给他的救恩，这个救赎的大功。所以主耶稣他十字架上所受的患难，他是完全的，不需要别人去补足。那么保罗说的要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保罗的经历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他保罗是一个什么非常非常抵挡基督耶稣的人。他认为根据他自己的知识，他的经验，他认为逼迫耶稣，逼迫基督徒就是为上帝大发热心。直到有一天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他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就是从主耶稣从天上来的声音对他说话，他说扫罗扫罗，当年的保罗叫扫罗，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时候扫罗他才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虽然他逼迫的是地上的基督徒，但是在天上的耶稣基督也同样他与地上的基督徒一同遭受到逼迫，一同遭受到什么这个苦难。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知道原来天上的基督跟地上的基督徒他们在患难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完全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件经历让使徒保罗他的生命也完全的改变过来，所以他愿意把余下的人生怎么样都愿意服侍神，去为基督耶稣去做见证。 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传扬基督耶稣的过程当中，难免有苦难，有患难，甚至要把性命怎么样都搭进去，都要舍掉。所以他的心中存着这个补满这个基督患难的切切，他有这样的心智。同时他也知道这个教会建立之后，这个如果教会要保持这个正统的信仰，保持教会的纯洁和圣洁，一定要有人怎么样付出牺牲，要为主受辱，要为主受苦，甚至要为主寻道。所以使徒保罗他无论在传扬福音，无论在服侍建立教会，无论他是在这个教导真理的时候，他都要为主的缘故付出这个相应的代价，包括苦难与牺牲。不过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保罗的一生，因为他的心中存着愿意在肉身上补足基督患难的缺切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与主分担苦痛，愿意分担主耶稣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不单是使徒保罗他享受到这份喜乐，也让我们今天在座的也能够怎么样享受到福音的好处。因为我们今天听到福音，认识基督耶稣，这是什么？这是前人付出这个苦痛的代价的结果。所以我们不单纪念使徒保罗，也纪念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亲人，我们的朋友等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座的，如果我们已经听到了福音，如果我们已经相信了主，我们已经蒙恩得救，那么除非我们这些人仅仅满足于自己得救就够了，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这个仅仅满足将来能够得到永生就够了，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大使命，不愿意别人的灵魂是不是失落或者得救，也不愿意去参与任何的服事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我们不知道会有苦难，会有这样的患难。否则只要我们参与，只要向旁边的人去传福音，或者我们去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或者其他各样的服事的工作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难免会碰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会因着我们爱主的心，因着我们里面的服事的这个热心，我们会受到教会外部，甚至来受到教会内部的什么一些伤害，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的。我们知道这样的伤害，无论来自教会的外部，来自教会的内部也好，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人希望碰到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传扬福音，在服侍主的过程当中，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受到了一些伤害，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与保罗互相的劝勉。因为如果是为爱主的缘故，服侍主的缘故所受的伤害，那么我们可以像保罗那样，我们不单可以因着欢喜，我们也知道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神给我们的赏赐是大的。同样因着这样的伤害，我们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熟，我们爱主的心也能够更加的加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位享受到福音好处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我们心中有一个心智。什么样的心智呢？就是愿意用我们自己的肉身去补满基督耶稣患难的缺切的心智，愿意就是为主的缘故有一颗受苦的心。那么我们在传福音，在服侍主，带领人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单不会觉得有一种苦难忧愁，反倒是我们可以像保罗那样经历到从天上而来的那一份的喜乐，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一起能够为主做见证，去传扬福音。这是我们看到保罗的心声，也巴不得成为我们的心智，就是要在我们的肉身当中补满基督患难的缺切，这样的一个心智。保罗的第二个心声是什么呢？保罗的心声我们可以看到，服侍者的心中要有隐藏的奥秘。这个题目听起来我们可能太奇怪了，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小的故事。大家知道差不多在200年之前，美国的西部包括今天的加州，那个时候刚刚发现了许多的金矿，所以那个时候 吸引了很多的人到美国的西部来做什么？来淘金，淘金。对了，其中有三个人，他们是好朋友，也是从东部结伴而来，到西部来做什么？来一起来淘金。他们这三个人呢，是非常的幸运，来到西部之后呢，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大金矿。当时候的美国的西部还是一个法外之地，没有法律管理，但是大家所有的淘金者都有一种默契，一种社会的那个共识，就是什么呢？就是谁开采到的黄金就是属于谁啊？属于这个开采到的人，这些黄金都属谁？所以当这三个好朋友发现了这么大的一个金矿之后，他们就做什么？他们就马上就去分头去采购那些开采金矿的设备，他们去化整为零去做。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化整为零去做啊？大家很清楚，如果非常高调的去做的话，那么可能是煮熟的鸭子到时候也会怎么样飞掉了。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这个静悄悄的去做，他们约定一个礼拜之后再聚在一起，带着这个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这个采矿的设备去那里怎么样去开采。他们希望这个消息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不要让任何其他人什么知道。结果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们把这个采矿的设备都购齐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们集合了，然后在一个这个非常安静的黑夜里面，他们带着这些设备怎么样出发了，走走走走走，要走很多的路。当他这三个人走着走着走着，走到天还没有亮，有点蒙蒙亮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的身后怎么样跟着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不是三个四个，他们发现后面是密密麻麻的跟着很多很多的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跟着他们。这三个人彼此一看，谁走漏这个消息？后来他们彼此一核对，没有人走漏消息。那怎么回事呢？他们终于忍不住找到了后面跟着他们最近的一个人去问，他说谁告诉你们让你们来跟着我们啊？那个人说，这需要谁告诉我们吗？你们这三个人过去一个礼拜，你们的举动，你们的表情，你们的神情，你们每一个动作都告诉我们一个公开的秘密，你们一定找到大金矿了。所以你们出来了，我们不跟着你来干什么？弟兄姊妹，是不是这就是所谓藏了一个隐藏的奥秘的这么一个概念。当然使徒保罗他藏着一个更大的奥秘，照他的话说是什么样的奥秘呢？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大奥秘。历世历代从天父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以来所隐藏的大奥秘，不过到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这个奥秘已经向圣徒显明了。那么保罗所说的这个如此大的这个隐藏的奥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在创世之前已经上帝已经计划好了，他要隐藏这个普世的万民。但是这个计划呢，神并没有透露出来，在耶稣来之前呢，他只一点一点透露了一点。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在伊甸园这个堕落的事情上，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这个动物的皮给人做衣服，然后他也宣告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对不对？就透露了一点点，当时谁也听不懂。后来又借着众先知把上帝的计划一点点有启示出来，不过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上帝这个全备的救赎的计划就怎么样在耶稣身上向这个众圣徒完全写明了。这个计划就是什么呀？要让世上的人，神要把他们带回到什么原来上帝所造人的一个地位。因为亚当的犯罪，众人都犯了罪，都陷在罪恶当中，在黑暗当中没有指望，但是上帝要他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样让这我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神的救赎，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都能够出黑暗进光明，我们都能够出死亡进入到神给我们的永生。这就是什么？ 保罗所说的，这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我们知道，当这个发泄金矿的这个三个好朋友，他们心中有这个隐藏的奥秘，就是发泄大金矿的奥秘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举动就完全改变了。旁边的人不用听他们说什么都能够明白。同样，使徒保罗他有一个更大、更奇妙、更荣耀的奥秘在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不单他的生命改变了，而且他的人生、他的一切全都改变了。他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个历世历代所原来所隐藏的奥秘，要就是要把这个奥秘向世人去传扬，要让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是犹太人、非犹太人，不管是世界上是任何一个角落的人，都能够听到这个上帝救赎世界这样的好的消息，把这个隐藏的奥秘向世人揭开来。这是使徒保罗他内心当中所藏的第二个心志，就是要把这个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接着他去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得蒙上帝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也同样听到了福音，我们如果是已经是蒙恩得救的话，我们其实我们的内心当中也隐藏着像保罗那样所说的这个隐藏的奥秘，这是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好消息。但是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个人也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我们不是把这个奥秘在得到之后继续隐藏在我们的心内心当中，而是恰恰要相反，要像使徒保罗那样，我们要把这极大的奥秘，就是上帝的救恩，就是这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邻舍、我们的同事等等，让别人也能够同样听到这个上帝救赎世人的大好消息，也一同经历到生命的改变，一起经历到人生的改变。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弟兄姊妹，我巴不得我们也能够起来，能够去走出去，去传扬这个福音。这是使徒保罗他作为服事者第二个内心当中的心智，他有隐藏的奥秘，但是却要把这个奥秘传出去。那么第三点，保罗内心当中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智呢？他的心智就是在他的心中还有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弟兄姊妹，在刚才我们的弟兄罗老师讲1988年，在更早的20年之前，1968年，在加州的加州大学的河滨分校，也就是 UC Riverside， 有一位心理学家，他的名字中文叫罗森塔尔 Robert Rosenthal， 他做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实验，他带着他的助手一个实验的小组，到加州的某一个公立的学校，进行7项实验，他从这个学校当中呢选出了6个年级。然后呢，每个年级呢选出了3个班，总共多少个班级啊？36多少班？18个班级。他对这18个班级所有的学生呢，要进行一次什么叫做未来发展趋势的实验，也就是说，这些学生他们未来究竟是会怎么样的趋势，学习成绩会怎么样，他们的人生会怎么样，他们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表现会怎么样。他做了一个这么一个未来发展趋势的实验。当这个实验结束之后呢，这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把一份名单就交给了那个学校的校长，也交给了这个18个班级相关的老师。这份名单呢，他非常郑重的也以非常的赞许的语气说，他说这份名单当中的学生啊，都是那些最有前途最能够有好的这个趋势的那些学生。换简单的讲，就是这名单上的学生啊，将来都是大有出息的一些学生。然后呢，叮嘱校长和这所有的老师，他说你这个名单呢，你们只能自己知道，千万千万要保密，千万千万不能流出去，否则这个实验就怎么样，会失败，或者说这个实验会怎么样，会走样啊！所以这个他千嘱咐再嘱咐。但是弟兄姊妹，事实上呢，我跟大家揭秘一下，这份所谓的未来发展趋势的这个权威的那个名单， 这些名单上的学生呢，根本就没有经过这个所谓的这个测试，而是这位教授根据校方所提供的这个学生的花名册随意的怎么样抽取出来放在那里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这样做就是要，这就是他实验的目的。所以他是故意撒了一个所谓权威性的谎言，他这个谎言不是要误导学生，而是要怎么样的，他要看当他把这些学生放在这个有发展前途的名单当中的时候，这些学生将来的发展趋势会怎么样。结果呢，八个月之后这个教授罗森塔尔还有他的教授呢，做了一次跟踪的调查，就是看看这些名单当中的学生经过八个月之后究竟会变成怎么样的学生呢。结果呢，奇迹出现了，凡是上了这些名单上的学生，不管他原来是好学生还是不太好的学生，各个成绩都有较大的进步，甚至是突飞猛进的进步。这还不算，这些学生的个性也变得开朗，而且呢，自信心也增强，他们的求知的欲望也非常的旺盛，而且学习的主动性也大大的提高。还有一点，他们还乐意跟别人打交道。这就是这份名单上的学生经过八个月之后，他们真的有了变化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其实呢，老师是对这份名单是保密的，但是呢，这些老师，所有的老师和校长呢，看到名单之后呢，他们还是情不自禁的在这份对这些名这些学生，就是在名单上的这些学生，他们间接的有意无意的产生了一些暗示，所以透过这些暗示，把他们这些内心的这份的期盼呢，也传递给了这些学生。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什么？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动作传给这些学生，让这些学生呢，能够，这些学生也非常的聪明，让这些学生呢，就变得更加的自尊、自爱、自信、自强，以至于经过八个月之后，他们各方面出现了刚才所说的如此大的变化和进步。所以这个实验后来被称为是什么呢？叫做罗森塔尔效应。罗森塔尔效应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权威的人把他的期盼能够暗示给、表达给他的学生或者他的下属或者他所关心的人的时候，那么他的学生、他的下属、他所关心的人，他们心理上就会怎么样也会领受到，以至于他们将来发展的变化呢，跟这些权威人士所期盼的相吻合。或者说，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说，一个人当他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崇高的期盼和盼望之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不是向着坏的方向改变，而是向着什么好的方向改变，向上的方向改变，向积极进步的方向改变了。这就是所谓罗森塔尔效应。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保罗是不是一位心理学者，但我知道保罗他肯定不知道有这个所谓罗森塔尔的效应。不过他知道，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让基督成为我们心里成为一个荣耀盼望的时候，保罗相信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了，而且不是变坏了，而且是会怎么样向上改变，积极的改变，他们的生命怎么样是会更加的成熟坚固，是更加的长进。这就是使徒保罗他内心当中第三个心智，就是要让基督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如果是真的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内心当中，我们基督耶稣成为我们荣耀盼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火热，我们会更加的爱主，我们的生命当中会能够自然而然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荣耀的盼望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盼望呢？荣耀的盼望，这不单是我们将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与神永远在一起，成为神国度的人，一起享受神的荣耀、神的恩典，而且这份荣耀的盼望也是关乎今天 关乎我们在地上，当我们有基督耶稣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有基督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就会牵引 我们的手，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无论遇到怎么样的情形，无论是顺，无论是逆，无论是各样的患难、忧愁、难处的时候，都由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引领我们，保护我们，保守我们，以至于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能够享受到神给我们这份荣耀、这份恩典、这份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宠。其实这样的想法在犹太人的心中早就有了，他们相信只要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就能够经历到上帝的荣耀。所以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内心当中都有一个什么荣耀的盼望。但是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不认为这份荣耀的盼望，从上头来的盼望，也可以是给外邦人的，也可以是给非犹太人的。保罗原来也是这么相信，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去逼迫外邦人，逼迫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但是当神的生命，当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当他看到这份从上头来的荣耀的盼望，他经历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也知道是什么，这份盼望是为普世的人，不单是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为此劳苦，也为此尽心竭力等等。这里面一个保罗用了一个词，他说尽心竭力，这是保罗再一次用了当时候希腊的竞技场上、运动场上的一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运动员他是不达目标，他是永远不会怎么样停下来。使徒保罗他为了这个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他一生一世都如同一个运动员在为此怎么样，他在奋斗，他在努力。其实我们看到保罗他说劝诫个人，教导个人，用各诸般的智慧来劝诫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什么？就想到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大使命。我们刚才在祷告当中，我们就说主耶稣怎么说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下面重要的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姊妹，大使命它的核心就是什么？就是造就门徒，造就门徒，而不是单单的产生信徒，相信了就好，而是什么？是跟随主，效法主，同样也是怎么样，带领别人来跟随主，来效法主，让别人也成为门徒。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使徒保罗他的使命，不单要把隐藏的奥秘揭露出来，而且要让基督耶稣成为每一位门徒生命当中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中也要有这份荣耀的盼望，不单我们自己有，我们也要把这份盼望成为别人的盼望，让别人也同样享受到这一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单我们每年参出去这个短靴队，我们到不同的地方，我们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见证人，为他去传扬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更多的，我们能够有像保罗那样，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教导，我们主里面有劝勉，让我们都成为基督耶稣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他内心当中，他的心声，他内心当中有三个心志，也巴不得使徒保罗的心志成为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的心志。也让我们也能够知道保罗的心志，他第一样是什么？是为要补足基督患难的什么缺切，也就是愿意为主的缘故，为服侍主的缘故，与为主什么受苦，或者分享主的苦难。第二个是什么？内心当中有隐藏的奥秘，但不是隐藏在我们生命中，而是借着我们的生命去传扬出去。第三个是什么？要让基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巴不得求主的话语进到我们当中，也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看到两个短靴队，他们要走出去去传扬福音，他们也要去做使徒们当年所做的事工。主，求你也帮助我们，我们不单是参出去两个短靴队三个短靴队，参出去这一个两个这一批人，让我们全教会整个国语堂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你对我们的旨意，你给我们的大使命，也让我们真的像使徒保罗那样，我们有他同样的心智，我们想到愿意为你受苦，愿意为你去传扬福音，愿意带领人成为主你自己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兴起，我们更加的爱你，也能够更加的爱人，同样你也更加兴旺祝福我们的教会。愿你的名得到完全的荣耀。这样的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